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华严经》这部经呢，它是一个这个宇宙之旅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七会啊。这第七会呢，这个宇宙宗教大会开会的地点呢，是在普光明殿，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说法里头说，重会普光明啊，就是说绕了一圈啊，从原来的菩提场，然后到普光明殿，从普光明殿到忉利天啊，普光明殿是龙王献的，一个这个。献给佛陀的一个精舍，一个道场啊。那么菩提场呢，是佛正道的地方。那么这个从佛正道的地方开始呢，那第一会呢，那第一会他这个所谈的是谈那整个的一个。这个佛德的庄严哈，就是整个本体世界那个庄严面。我们大家要清楚，其实真的人生是如幻如梦，真的很短。我们也不喜欢哈，常常讲说如梦如幻哈，给年轻人讲，他觉得好像人生真的如梦如幻。不过我们也很怕误会，所以老师常常都会提一个：明明知道人生如梦，但一定要逐一个好梦，人生要逐一个好梦。对不对？明明知道人生啊如戏如旅，但是一定要演一出好戏，做一个好的旅行。但是它真的很短。但你看它第一会的时候所呈现的哈，那么它是这个整个法界的庄严，告诉我们这整个的法界其实是建立在毗卢遮那佛。而毗卢遮那佛，你对它的了解不是一尊佛。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佛像哈，那就会差得很远，我们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光明的一个本体世界。那么佛在菩提场，他证入了那个光明的世界。所谓的光明的世界，并不是那个地方只有光，什么都不存在，不是，它是光明的，没有障碍的啊，那是清净的啊，是喜乐的。是很多的创造跟很多的变化，是很美的地方。那是一个这么庄严的一个世界。那么所以以前呢，有我们同修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老师，如果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金色的，都是光那整天都在光里头，都是金色的这样也没有美啊，我觉得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去呢？我说它是指那个地方是光明的，人那个地方的众生没有障碍，所以它有喜乐。那个地方的所有的一切的环境它是这个祥和的，所以在那个地方不会产生很多的冲突，也不会产生很多的灾难，不会产生灾难。那这个地方呢，没有尔虞我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所有的生活中种种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里头却有了丰富的自己有一个丰富的自在感，每一位众生都在那里得到自在感。我们想想看，我们有多不自在？年轻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美，比较英俊，老了以后看一看，哇啊，我到底还能活多久？就开始不自在了，是不是？有一点点财富，可是这点财富呢，如果有一点这个金融的风波或怎么样的时候，那我这个东西保得住保不住，也开始不自在了，是不是？听人家讲一点这个是非，谈一点这人的种种的互相毁谤的事情，自己听了以后自己也陷在其中，这是我们的障碍。但是在那个世界里头当我们进入了那个佛界的庄严、法界的庄严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这样。我们碰到什么事情，我们在那里都会得到喜乐的，因为那个法界本身是 最主要的是不起分别心啦、啊。那我们看这个宇宙宗教的一个大会，第一个阶段呢是给我们谈举果劝乐生信分，它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本体世界那个果值得你去，值得你去修行，也值得你在当下，就是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要修行到不要因为我们生活中的顺逆啊，或者是有任何的这种这个得失，或者是碰到一些有任何的困难，我们好像自己就陷入了烦恼，就陷入了困顿，就陷入了悲伤，陷入了我们内心里头的种种的不安定里头。他告诉我们的是啊，那个果很重要，但是这个果的重要，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果的世界，你看它是三个层次的哦，是气世间，也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看得到的现象世界，包括山河大地，包括我们最整个的一个啊，这个我们现在住的地，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乃至于十方法界，这整个的宇宙往外延伸，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那都称为那个是一个气世间的世界，一个是有情世间的世界，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啊，我们的理性。我们在这个地方承载的那个是有情世界，就生命世界的东西，还有一个正觉世界，所以这三个世界又称为世间，叫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那个完全正觉以后，其实一个人真正能够醒觉过来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极乐世界才会喜乐，我们自己能醒觉过来的时候，就在目前这一个娑婆世界，你也就会喜乐。哎，那么这个举的这个果，告诉我们这个喜乐。那第二个就是啊，要修因弃果，就是你一定要去修那个因，是不是？一定要自己懂得修行，在这个心灵上修，自己懂得修因弃果。啊，生解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行动。那修因弃果生解分这里面呢，那我们从第二会到第七会，通通在谈这个。啊，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修因弃果呢，其实啊是这个是谈修因弃果最后的结论，也就是因缘果满的部分。你看这里面哈。这整个的第二会，你看他是怎么样来安排的啊？他是先让我们去在普光明殿里头那一次的聚会所谈的东西是谈实信，也就是正确的信仰是什么，是不是啊？我们谈的信就对了，但是佛告诉我们的不是你信就对了，而是要。信是有信的一个步骤跟方法，我们除了我们的信之外，信里头必须是真正的啊，去这个啊这个了解它，然后我们真正的有那一份身心，有那一份领悟，然后我们才能够建立那个正信。然后这个在人间哈、啊、谈起这个谈这个正信，可是为了使这十方来的菩萨能够去看更高一层次的那个讨论的议题，所以他们到了妙高山顶。那个妙高山顶在宇宙里头的妙高山顶，它的长相跟我们人间不一样。它的我们人间的山呢，是上面小底下大的，一定要慢慢累积起来的山才会稳定。可是这个妙高山啊的山顶呢是倒过来的，底下一点点，可是上面呢越高的地方越宽阔。那这个妙高山呢，越高山顶的那上头呢叫忉利天，在忉利天那里呢去谈十住。为什么在那里谈十住？因为心是如此的宽博，没有障碍，这么的平坦，所以自然而然的那个天叫忉利天。那个天呢就是啊一个跟我们的世间刚好是不一样的。你想嘛啊，忉利天的众生那比我们这里 呀，已经强的太多了啊！我们这里哈、啊、是一个人这一界啊，是清净执着混杂的，快乐跟清净跟喜乐啊，就是痛苦跟苦乐呢是参半的。但是，一到了忉利天，它就不是了。那忉利天那里之所以会喜乐的原因，是因为忉利天这个地方，它越往高的地方，它就越宽博，也就是它代表着啊，我们这个忉利天的所有众生心胸是非常开阔的。在佛学里，佛经里头，他用了很多的象征式的语言，那个真实界也是这样子。那我们称它叫做象征式的语言，因为我们人间实在不太容易了解，说忉利天的那个天是在妙高山上，可是妙高山怎么会是倒过来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妙高山一看就倒了，对，在我们这里一看就是它是不住的，就是，可是在那个世界里头，它就是越往高层次发展，它越宽博越大，那个是在那里谈住。那个居住的地方，就心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越是依赖我们想拥有的东西，以为我们人间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们呢，相对的也就越不稳定。你们不登山，你们不清楚；老师喜欢登山，老师很清楚。你爬那个哈白岳那种高山，你走到那高山顶上，坐在高山顶上坐着，你就会发觉最高顶的那个地方。真的也不太能坐几个人，就是一个人两个人，那里高高点坐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很危险的，但是这就是人间最高的地方，越高的地方越危险。你们是看得到的，它很危险。可是妙高山顶它不是，它是越高的地方越宽博。这指的这个妙高山指的是指我们的心灵，是不是越宽博？越宽博的地方，你就越稳定啊！所以我们所要成就的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宽博，没有执着。有执着就需要寻找依赖啊，有执着就需要想要占有，有执着就需要想拥有更多的权势啊！所以你就会更多的底下看起来基础打得这么稳。可是爬到最高的地方还是离离落落，很危险，就是的，很容易掉下来。这是人间跟这个天堂跟妙高山它的结构不同的地方。那在那种我们称为叫石柱，也就是宽博的居，我们的佛居。所以我们要学佛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要我们的住家啊，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我们的别墅吧，我们应该盖得非常的好，很高级的别墅，那就是用石柱啊，你是应该住在那个佛的广居才可以。然后从这个忉利天往上走呢，那么这个他就到了夜摩天。夜摩天是一个十分天，它是一个以像莲花开合来作为一天的，也就是说十分天就是你的行动，你的做事情啊，所有的一切都恰到好处。所以居天下之广居是宽博的，可是等到再下去就要发展自己恰到的行为，恰到的啊，刚好恰到好处的种种的我们的回应啊，那个东西那个地方就在夜摩天，在那里说实行，就说我们真正人生应该实践的是什么啊，我们实践的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自己感觉到啊，这个实践是恰到好处的，这个实践是真正的善，这个实践是属于智慧的，这个实践是没有障碍的。然后忉利天到了夜摩天，由夜摩天来到了多帅天啊。多帅天这里呢就谈这个十回向，为什么要十回向呢？因为多帅天就是喜知足天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啊，既是宽博的，心胸宽博的，又能够做正确的行动，正确的回应。这个行动的回应包括你的投资都是恰到好处的， 有的人投资不是恰到好处啊，跟家里人相处，跟朋友相处啊，待人接物啊，你的种种的工作都恰到好处的，那是实行啊，那是谈行动。然后行动完了以后呢，那就接下去谈十回向，就是你恰到好处，你的行动是这样，你一定也有得到一些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你得到了要干什么？要回向啊，也就是说取之于社会，你懂得还诸于社会，是不是？你懂得从啊自己拥有这个权利的时候，我这个权利也可以啊，这个为所有的众生去做服务，我们有了种种的财富，我们要跟别人分享，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变成回向，回己向人，回下向上，是不是？而且也回上向下，这里面呢是有推己及人，己利利人那种味道。那你看看这里面呢，他来到了这个多帅天谈十回向啊，就是回向还代表着我回向你，你也回向我，那我们就有同理，彼此之间我能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能体谅我，我也能体谅你，那个是多帅天的性德，谈十回向。这个回向呢，在下去要去谈的第六会呢，他就来到了他化自在天。什么叫他化自在天呢？他化自在天就是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现在我已经无我了，所以我跟他没什么两样了，我成为他，他也成了像我，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没有自我中心了，叫他化啊。一个人呢到了他化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自我，自己能真正啊，这个修行者已经能够延伸到别人的身上啊，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在心理学里头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一个人可以从 ego extension 从自我延伸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能真正爱人，能够包容人，能体谅人，但是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他化自在天。可是一个人能够不那么自我中心，能够自我延伸到别人的身上啊，那这个天，这个精神世界，在这个地方他们去讨论，在这里开的那个第六会谈的是十地菩萨，是不是？那我们花了十个礼拜啊，一个礼拜讨论一地啊，我们讨论了十地啊，从一开始的欢喜地开始啊，然后这个离垢地啊，那么从我们能够布施的欢喜到自己的离垢，是不是？然后呢，那么接下去呢，那么他进入发光地，修的是啊，需要有种种的自己有戒律，生命就发光啊。再来呢，就是要修啊，真正的这个精进，修种种佛的教法，三十七道品，所以他就变成宴会地，然后这个进入蓝胜地，蓝胜地是已经到了禅会这个阶段来了，然后到了这个第六地的时候，他就现前地。那这个前面这一段时间是声闻弟子修到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如果透过《解释密经》这部经，它的结构来看的话，就是前面的六地啊，当这个佛弟子问佛说：“佛啊，我如果修到第六地啊，我修六波罗蜜啊，波罗蜜，我把这六种般若都修出来，都修行了，这样我是不是已经啊得到法身了？已经进入法身了？”那佛的回答说：“不是法身，而是解脱身。”也就是说，你已经得到解脱。解脱什么？你已经解脱障碍，解脱烦恼，解脱你的贫贱，解脱你种种的痛苦，就是解脱啊。解脱并不是只有解脱啊不好的这一面，你也会解脱你的种种欢喜的执着，解脱希望啊，我自己是富有的念头，就是我能够解脱。解脱并不表示没有，是我已经松开来了，我在富有中，我不再觉得那么样子的 沾沾自喜，我在权力的之中，我不再觉得那么样子的自大，我贫乏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贫乏，我们碰到了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不会陷在痛苦之中，那是真正进入解脱了。那这个六，前面的六个我接下去呢，就远行地，是不是？远行地是怎么远行呢？那就是你的人生，你的整个的活动啊，真正展开来了，是不是？到哪里去，你都可以在那里行动，都可以在那里成就，叫远神地、远行地。远行地就修方便波罗蜜，你能够活泼的运用佛法去生活，活泼的运用佛法啊，去供养佛。供养佛是法供养，是不是啊？甚至于很活泼的运用佛的智慧，你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活得更为丰富啊，更加的欢喜。但是到了啊，这个远行地，远行就表示我碰到什么事情，我都能够面对，能够处理得好，所以这不简单了。你碰到什么事情，你都能够面对它，都能够解决它。碰到什么困难，你都能解决它，这很不简单了。那是方便波罗蜜。然后到了远行地以后，那现在就叫啊这个发光地啊。其实发光地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你能发光，进入发光地，我们能进入发光地，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把一个东西啊，开始修到一个关键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开始啊，会注意到我们所有的那个第七识的分别识那个地方已经开始住到，当这个部分啊能够打开这个环节的时候，那么我们称为说那是一个啊，我们真正可以发光，我们内心里头真正感觉到平等，而且看东西都是光亮的，而且并不是只有一味的往好处想而已，而是我们看东西自然就会是一个光明面在看待它，那是发光地。然后进入叫做善慧地，也就是我们开始啊产生了真正的啊，透过第八地到进入第九地的时候，我们一切。都能够表现出那个光明，内心里头啊，可以做更多的光明面，而自己又是一个得解脱身的啊，那是到了第九地。第十地呢，那叫法云地，就是无入而不自得了啊。这个十地，这整个的十地其实都是心的训练，所以叫做修因弃果生解分，就是我们的心的训练，这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心的训练，确实如此。大家想一想看，就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以前给各位讲过，你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吗？遭遇没有办法选择，你已经遭遇了，你还选择什么？你不可能选择。那遭遇既然不能选择，你就得面对它，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同样一个遭遇，有的人可以撑得过去，有的人会撑得不过去，有的人呢会很痛苦，有的人说是我是会觉得苦，但是我还是虽不满意，但我还是可以接受，他还是达观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十地菩萨修行到这里来的时候，不只是修自己，而且是他是修己，而且会懂得安忍啊，就是跟别人相处之间的关系全部啊都能够这个融合起来了。所以这一个部分的修行啊，你以我们现代人哈、啊、来看，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势必必须是他的教育是建立在这个实地的心的训练上，这个社会才会祥和，这个社会的整个经济发展才会好，人的生活的品质才会好。所以以前啊，这个古德常常这么讲，不念华严就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其实佛家的富贵指的就是这么富贵，修因弃果的部分，最后它就是要进入因缘果满的阶段。那我们看呢、啊、这个到了第六会啊，这个 在这个他化天这个地方来谈实地，谈完了，那天哈、啊、从欲界天啊、色界天啊，已经都谈完了。那无色界的部分，因为你没有办法，这不可说，不可说，无色界的天都已经不可说了，啊，何况佛界呢？所以现在又把大家又带领大家说，下一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普光明殿。所以这个宇宙之旅啊，你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法会实在很好，终于哈、啊、把这个你能旅行到的地方最近的跟我们最近的地方都旅行了，现在又回来了，回到普光明殿，所以叫重会普光明殿。重会普光明殿呢，他所谈的呢，就是要谈因缘果满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七会这一会他是在做什么。第七会这一会哈、啊，那么这个请大家看到第227讲义第227页到228页啊。第七会这里呢，你看当我们把心地在这个地方每一次啊参加这样子的宇宙宗教大会啊，讨论下来熏陶下来，然后我们的心的训练也都训练好了，那十地十种心地都培养出来了，那现在回到普光明殿来，要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两个层次的东西。第一个层次呢，就修行之果而说，就是说我这个十地菩萨以后我修行的果是什么，也就是这十地菩萨里的修的果，一个是定，一个是通，一个是忍，所以在这里边要修十定、十通、十忍，就是要谈这各一品经哦，啊，十定品、啊，十通品、十忍品，这各有一品经。为什么说这个心受到这么训练以后，要谈到这个定、通、忍呢？简单说来，当这个心地修行到这个十地这样子的结果的时候，那他再下去要发挥出什么东西？当然就要发挥出真正菩萨的影响力了，是不是？那菩萨的影响力多么不容易，你想想看，当菩萨要去救苦救难的时候，打个比方，比如说地藏菩萨到了地狱界去救苦救难的时候，你就在地狱界里头啊，哀声遍野的地狱，你不要把地狱解释成说像我们的监狱里头关着一个一个一个这样，不是，地狱不是这个意思，地狱是极为痛苦的地方，是地狱界，而且它是无间地狱，心里面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啊，他到地狱界里头，人跟人之间啊，误会远多于了解，不止，几乎大部分都是误会，啊，彼此之间有这么多的瓜葛，有这么多的憎恨，有这么多的痛苦，有这么多的对立，有这么多彼此之间的厮杀，那个叫地狱。那你想想看，那里的地狱的众生，每一个人怀的都是恨、曲解、啊、敌意这样子的东西。那地藏菩萨要到那里的时候，我请问，地藏菩萨如果跟我们一样嘛，是耳光轻哈，加听一个讲这个唔丢，那个才丢。啊，这个地藏菩萨怎么去地狱去化度有钱呢？你了解这个道理吧？所以地藏菩萨他已经这个心地都修行好了，他现在要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啊，他都必须要很清楚。观音菩萨他有时在极乐世界，有时在人间，有时在别的地方，而且观音菩萨他的化度并不是只有一尊菩萨，他有无量无边的这个观音的化身，那我们要注意，那个化身都等同他的法身啊。那你看，如果观音菩萨在人间啊，那人间呢有了征战啊，有了战争，人间有了种种的天灾人祸， 人间有种种的尔虞我诈，他听完了以后先入为主，内心一点都不安定，又没有智慧，又不能通达，又不能够承担责任，这观音菩萨能够在人间来救苦救难吗？他又怎么样能够去发展出依者善和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以啊佛如来同一慈力，他怎么发展这个东西？二者啊，这个下和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养，那就是你要知道菩萨已经开始要发展这件事情了。我们现在知道人间的这样子的心，跟菩萨现在修过十地以后进入真正要去化度的时候的这样子的大菩萨的心地，它的功能差别有多大，我们是不是真的该跟他学几分？如果一个自由的开放的民主的啊，说所有的国民都叫才叫做老，才叫做自己才叫做啊陶哥，那我们要去选举的时候，那陶哥是不是要很清楚能够选得他很正确的人才能够为他服务？一样的，他必须是那么的清楚。那么所以这个一个自由开放社会里头，你看他应该是每一个人慢慢的都要走向菩萨那一条路，每一个人都必须很清楚的看清事理，必须看清这些一些事情，他必须是如此的安定才可以。所以你可以了解禅宗为什么讲说定慧等持啊，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四正，这是六祖坛经里头的话哦。因为你内心里头真正安定下来的时候，没有匮乏，内心里头没有憎恨，内心里头没有任何的啊种种的执着，那我的心是安定的，是平衡的。那我当我的心是安定平衡的时候，我听东西就看得很清楚，那就如禅六祖坛经里头所讲的出入即离两边，我不会站在这一边，也不是站在，我会很清楚的把它看清楚，出入即离两边。所以我看六祖坛经里头看到六祖实在是很，他的修行真的是很伟大啊，他所讲的后来称为叫啊这个法宝坛经，可是你看到他到最后啊这个谈最后的这个整个心法的时候，他跟弟子谈到了最重要的话，就是这句话，就是你不能存有边界，出入即离两边，你只要有一边有边界，你就会恐卡脚，内心里头就不安定，你永远不安定。你要看清楚，不是在两个边界之中，而是把事情了了分明啊，不堕边界，你我们才能够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生命世界里头，如果你去看着生跟死的两边，那你在生的时候一定很怕死，要死的时候一定很羡慕生，生了以后死了以后也一定很想再去找一个地方再去出世，是不是这样？那么生命世界里头，在这个你看到告诉你出入即离两边，你把事情看清楚，当你离两边了以后，在生的时候不执着于生，不生不灭，在死的时候也不生不灭，所以本来无生，所以也就无灭，本来无灭又谈何生的问题。所以你去看所有的佛经里头你看得到的啊，禅宗里头的公案你去看，就在这里清清楚楚。我们现在把华严经这部经整个的心法，我们很清楚的给大家来呈现在眼前，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个别意见，这个是经里头告诉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我们拿来活用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产生很丰富的智慧，我们自然在得失顺逆啊贵贱之间，我们内心里头就不会这样空卡掉。那么所以谈持定品的时候，就谈说这个心是真正进入啊定，那谈十通品的时候呢，因为你定，所以你有了慧，慧就是神通。什么叫神通？哎，有人讲说他可以有神通啊， 知道都可以到阴间里头去，到阴间去看阴间的事情，这叫神通吗？净空老和尚以前他就这么讲，他说到地狱去，能够到地狱去看到一点东西回来，就在那里叫自己神通，那不叫神通啊，那是鬼通啊，怎么叫神通呢？以前有一次，然后跟师父讲说啊，我说师父，就跟净空法师，我说师父，某某法师哈、啊，他要教我神通，我可不可以跟他学？因为他一直都交代你要学什么，要跟谁学。既然你进了啊，我这边你要学什么东西，我要为你负责，你一定要得跟我讲才行。我说会，所以我原来在哪里学，后来在哪里又怎么样，我都跟他讲。但是有一天我跟他讲说，某某法师要教我神通，我可不可以去学？他们拉下那个很严肃的脸，不行，告诉你，神通没学好变鬼通才麻烦呢，不可以。然后那一天他跟我讲，他说我告诉你，我觉得你好好啊，去学经法，在易学上下功夫。你看师父的以前的那个章上面写易学沙门净空，他就是要告诉我说你要去学易学，也就是要对法义认真的去贯通它，好好自己在易学上去修行，这才是正确。所以我也就没有往那边走了啊。所以我会给各位讲这部经里头，到这里讲神通，指的不是这个鬼通的神通，这个神通表示有无量智慧，是不是？这个无量智慧能够啊，这个化度一切众生，能了解一切众生，能与一切众生结缘，而且结的都是善缘啊，能与十方啊这个佛菩萨啊能够。这个把手同欢，那个叫神通，是不是？那么我们各位，你在这里听法的时候，你慢慢听久一点，你慢慢知道这整个的法界，我们从现象界啊，到的现象界、有情界，到正觉世界的那个庄严，你完全慢慢了解的，你这个部分的了解也是一种神通。你了解了，慢慢自己在修行上自己也就能够掌握得住啊，不要很刚筋，人家一讲自己就以为啊怎么样了，然后这样子你就这样就叫做有障碍，而不叫做有神通啊。神通是指智慧真正开展，而且能够做很多事情没有障碍，能够啊这个面对种种的这个人生的种种的挑战，自己不会陷入苦难，那么这才叫真神通。好，那这里谈通，然后谈忍，讲无生忍。以前给各位讲过忍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起来，忍这件事情就是能够负起责任，那个叫忍；能够负起菩萨恨，就叫忍；能够自己在就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能够负起责任，就是忍。每天光是要活下去，你就要做很多的工作，那做很多的工作这件事情就叫忍。我们想要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那我们就得学习怎么样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那个学习的东西也是忍。你希望你健康，那你就得学习好有正确有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饮食习惯，好的运动习惯啊，负起这个责任都叫忍。而负起这个忍，我们称为叫为生而忍，叫做生忍。到最后无生忍，就是我连忍都无生了，我不需要特别去忍，但我已经能够面对，而且也在我们的现象界，甚至于在啊这个进入无色界啊，从欲界、色界到无色界，我们 你都能够承担了。那么这就是进入忍。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相当于等觉，所以等觉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听到人讲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就是你还不是那个真正的大菩萨，但是你已经等觉菩萨，已经进入等觉了啊。那么其实等觉其实就等同于跟佛一跟佛的这个性德已经越来越接近了，那是等觉。那再来呢叫妙觉。什么妙觉呢？它是更深一层次的谈到了啊，这个第一个呢谈到阿僧祇劫的世界，阿僧祇品，谈到说这个宇宙无量无边的那个法界，然后谈到如来受量品，所有的如来就是每一个人自性本来他的受量是无量无边的，因为既然不生是不生不灭，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都是如此的光明，都是毗卢遮那佛的一部分。然后这个诸菩萨住处品啊，那每一个人他所住的每一个菩萨住处都是住在那个平宽广的啊，那种慈悲的啊，慈悲喜舍的那个世界里头，叫菩萨住处品。他菩萨有无量世界，有无量世界的住处，佛不思议品，进入佛不可思议境界。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叫进入妙觉。